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不知道啊，大家觉得自己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是成功还是失败呢？那我觉得，如果用我自己的方，就是我来评估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啦，虽然我有过一些所谓的高峰经验。 但是如果用世界的标准来看现在的我的话，因为那都是过去了嘛，那你看看我现在这么大年纪啦，然后但是我还在读书，而且还不知道要读几年才会结束哈。那再加上我现在读的是神学嘛，那读完之后又是不是可以靠我这一些年所学的这一些内容那些东西，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华人世界里面去糊口饭吃？我自己想一想，我都觉得哇，这是一个未知数啊。 那我读到有一篇文章啊，就是名为就是这个动机赋予专家，他叫做克米特鲁克所提出的一个成为人生失败者最明确的精准的10种方法。第一，把今天要做的事情推到明天再做。第二，不明确的沟通。第三，与其要说优点，不如说缺点比较快。第四，做事马马虎虎。第五， 成为一个没有目标的旅行者。第六，做一个消极的人。第七，成为低估自己的人。第八，养成经常担心的习惯。第九，要有强行做事的想法。第十，人生要马马虎虎的过。虽然我去 Google 了一下，但我其实找不太到这个克米特鲁克这个人的个人资料啊，那很遗憾，我虽然找不到这些相关的资讯啊，也许是我 Google 的方式不正确。如果大家有知道这位克米特鲁克的身份的听众，请留言告诉我好吗？但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韩国教会引用了这个内容，那我觉得这10种方法很有趣，所以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就是有一种反复的行为模式，对不对？譬如我们每一天作息的模式，我们做决策的模式，我们与人沟通的模式，甚至我们的恋爱都有一种模式。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日积月累的习惯所演变出来的模式。那一旦我们养成习惯的话，就很难改变，对不对？哇塞，那怎么办？我人生岂不是毁了吗？对不对？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成功。 但是大家先不要着急，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只要养成好的习惯，可以让我们成功的习惯，那就我们就可以避免失败啦，不是吗？对不对？我想大家应该也有听说过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只要21天的这种说法。其实21天的这个数字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1960年有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他叫做马尔兹哦，他所出版的《心理控制论》这本书里面，他提到。 病人呢，在整形之后，通常要花21天的习惯才会习惯自己，21天的时间才会习惯自己的新面孔。那这个理论呢，也衍生出很多人就相信说，包含以前的我也是这样相信，因为就一直被这样子来那个告知，你养成一个新习惯，你只要21天的时间，你就可以养成了，就可以达成了。但是 后来有一篇在这个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期刊的研究里面指出啊，这个加工理工学院还有芝加哥大学还有宾州大学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就去观察了30000多名的健身的人，他们在4年里面总共累积锻炼了1200万次的这个数据，再加上3000多名在医院工作的人和工作者，在将近100个班次当中，他们一共洗手4000万次。 他去发现一个习惯的养成，可能跟事情的难易度，还有他执行复杂的程度有关。譬如说呢，要一个医护人员他养成一个洗手的习惯，可能只需要几周的时间就可以让他们一生都维持这个习惯。但是呢，去健身房运动这件事情，平均来看，可能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 因为如果从生理习惯上面来看的话，习惯呢，它就是一种就是刺激会连接到反应的一种连接。所以呢，一个医护人员他如果每天反复 去做洗手的这个动作呢，神经跟神经之间很快的就会形成回路，从有意识的行为变成无意识的一种自动化，以至于洗手就几乎成为他的一个反射动作。所以呢，你的神经就不需要花太多的能量就可以去完成这个动作。反过来说呢，运动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行为，首先就会考虑说啊，要不要去花时间去做，然后要不要去执行，然后我要去做什么运动，那这一些呢就会在心理上需要有一些更强的动机，我们才会去完成运动这件事情。所以呢，也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养成习惯，因为呢，我们就是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想东想西嘛。总结来说，如果要养成习惯的这个行为本身需要的时间跟精力其实如果比较小的话，那你触发行为动机如果够强烈的话，这个习惯就很容易形成。好，那这样听一听，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养成好习惯呢？有三种方法。第一，就是去制定一个具体可以执行的计划。譬如说，如果要运动的话，像我以前就是在家里买跑步机嘛，但因为我现在搬家之后，那跑步机没有搬来，我就不是跑步机，就是脚踏车机啊，那我就现在就没有办法运动啦，对不对？我就给了我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我现在没有脚踏车机啊，所以我就不能运动。但是呢，如果我要可以养成这个习惯的话，譬如说假设我们的大楼里面有些人的大楼是有那个健身房，对不对？可能就有跑步机，那你就可以用跑步机作为一个训练的一个行动。但是你不要刻意去挑就是离家很远的健身房去做运动，因为这不实际，你每天光出门就是一种征战了，你知道吼。好像我这样子，就是我如果要 出去哪里，我就是有一段距离我就要坐车，像天气这么热，对不对？我就会在想，那我要去吗？好，不如待在家里就好。好，来第二呢，就是把大目标切分成几个小目标，不要一开始就设定很远大的目标啦，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是非常难达成的，所以我通常会先设定阶段性的小目标。譬如说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好，我就今天先做一天，像我之前曾经讲过，我就先强迫自己要运动的时候，我就好吧，那我就今天先骑5分钟。其实我第一次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印象中5分钟就已经让我腿很酸了，而且我觉得5分钟时间怎么这么长。后来呢，就算骑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我都觉得很轻松。好，那如果你是要用跑步的话，就先找2天，每天呢先走个30分钟，然后再慢慢练习跑，就先养成这个小目标达成的习惯，然后再去进行下一阶段的目标。第三呢，执行，增加你执行这个计划的诱因。譬如说我要去做这些我原本很没兴趣的事情，就比方说像运动嘛，所以我就要给自己找一些诱因去强化我愿意去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意愿。那譬如说我之前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就是会看好笑的节目，或者是好笑的剧，或者是短剧这一些的，我就很喜欢看这些，我就觉得哇，那好，至少我在脚踏车上面我就看了这些，我不会觉得我很浪费时间。那如果喜欢看韩剧的人，你可以边跑步啊边追剧啊，对不对？好，那就来降低这个对运动的这个抗拒感。而且我鼓励大家，你不要一开始就要求说我一定要做到很完美啊，或者是我没有做到我就觉得啊我就是很糟糕的人，你看我连这样都做不到啊，然后一直批判自己，然后最后就放弃了。一个好的习惯要养成，其实持续性很重要，对不对？那你不要说一天没有做你就一直批判自己，总之今天没有做那我明天要做，或者是我现在想到了我就来做个5分钟10分钟。我觉得就是这种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大脑回路就会养成了我们的习惯。所以呢，读经也是这样， QT 也是这样。我经常鼓励我的朋友，如果他是一个就是还像有很多就是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会来跟我讨论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后来他们成为基督徒，我通常都是鼓励大家先从5分钟开始就好了，就每天读5分钟的圣经啊。因为我知道你原本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每天要5分钟其实也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但是我的经验是只要你开始去做之后，你就会发现 欸，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难嘛，我好像可以读十分钟哦，欸，我好像可以读个二十分钟哦，然后这样久而久之之后，你就发现，欸，我的进度有在推进，你每天只要有推进一点点进度，那都是进步，好吗？好的。现在呢，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然后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1章。在我们听完这首是你的爱的诗歌之后，我们要继续回来哦。
测度一直都存在，这就是耶稣你的爱，陪伴我永不离开，心不再寂寞，因为我是你最爱。多么丰富无条件的爱，无法测度一直都存在，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记录在约翰福音21章的经文。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古代以肘为尺，一肘约有今时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或坐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阿们。上周啊，我们讲到了耶稣要彼得去拿他们刚捕上来的几条鱼来，对不对？结果呢，彼得就一个人把那一大网鱼给拉到岸上来了。但是呢，他还先数了一下，鱼有153条，有这么多的鱼，但是渔网却没有破，一点损伤又都没有，这又是另外一个奇迹，对不对？因为约翰啊，其实是在几十年后他才写下了这个约翰福音的，所以有人就认为捞了一大网鱼，通常你不会一条一条去算嘛，因为就是很多，因此这个动作一定不寻常。再加上事隔几十年之后，约翰竟然还记得153这个鱼的数字哦，所以就有很多人开始认为这个153一定是有某一些象征性的意义，甚至认为呢，这个数字就是代表主耶稣自己。为什么呢？从数学上来看，153在数学上是唯一的三角水仙花数。那什么是水仙花数哦？好，在研究数学的整数的性质，被称为最纯的数学领域的数论中，水仙花数也被称为超完全数字不变数，也称为自恋数、字母数、阿尔斯壮数，或者是阿姆斯特朗数、哦。那什么是完全数字不变数呢？凡是可以满足一个 n 位整数等于其个位数字 k 次方之总和的自然数，就称为完全数字不变数，简称叫做 PDI。 那如果 n 等于 k 的话， 就称为超完全数字不变数，就称为 PPDI 哈。那所以简单来说，好像还没有简单哦。好，水仙花数呢，就是用来描述一个 n 位的非复数的整数哦，也就是说它的各个数字的 n 次方和跟等于这个数值本身。所以严格上来说，水仙花数它就是一个三位数，对不对？但是呢，简单来讲，水仙花数它一定是一个完全数字不变数，但是完全数字不变数不一定是水仙花数哦，因为水仙花数它是什么？超完全数字不变数。可能大家跟我一样都很久没有碰数学了，对不对？所以听得一头雾水。好，我再简单整理一下，水仙花数就是指一个三位数，那它的各个数字的立方和就等于它本身。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讲153，对不对？153就等于1的三次方加上5的三次方再加上3的三次方。哇哦，太神奇了。总之呢，这153水仙花数呢有非常多特殊的性质。怎么说呢？第一，153是第17个三角数，153就等于1加2加3噔噔噔噔噔加到17。第二呢，153是唯一一个既是三角数又是水仙花数的，我们刚讲过了，所以它叫做超完全数字不变数，也就是每一个数字的立方和等于它自己。所以才会有人说这就像基督永远都是他自己一样。再下来呢，就是你把任何一个三的倍数跟每一个数字去进行立方和进行立方来求和的话，再重复进行，你最后得到的数字都会是153。好，那最后一个，耶稣的数位叫做888，如果经过上面这个变换之后所得的数字，哇，也是153，真的很奇妙，对不对？有兴趣的朋友，你懂得 数学怎么计算，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好，水仙花数是怎么计算的。 好，再回到我们的本文来，这么多的 渔网没有破，我觉得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就很想要知道那153条鱼到底是多重，为什么它没有破，而且它可能会破吗？所以呢，我就找了跟圣彼得鱼很相近的这个无锅鱼来做比较。那如果一条正常大概30到40公分的无锅鱼大概是有800克，那如果呢一条是50公分左右，说称得上是大鱼的话，那大概一条我们就算它1公斤好了，那153条是不是就等于是153公斤？简单来算的话，哇，各位，一个人要拉动153公斤容易吗？不太容易耶，对不对？那彼得一个人就可以拉得动153公斤，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耶。而且你还要再加上是从水里拉上来的，因为你还要再加上水的重力，对不对？应该会更重。那我是不知道彼得他是不是身形就像我们看到这些欧洲的画作跟雕像，就是属于纤瘦型的。所以呢，最近不是跟奥运嘛，对不对？那我就想说，如果他是参加奥运举重的话，他应该是轻量级，因为那么瘦，所以大概就在67到72的这一级。那目前的记录呢，是在2020年东京奥运的时候有中国选手创下的，他的抓举就是151公斤，就是奥运的标准。那挺举呢是187公斤。换句话说，彼得当时的力气几乎是可以去参加奥运等级的，而且打破世界纪录。哇，如果仔细这样一想的话，当时的场景应该真的很令人吃惊，对不对？就像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些奥运选手，哇，抓这么瘦抓这么重的东西的时候，真的是很厉害。我相信，当时旁边的其他这些门徒看到的时候，他们应该也很吃惊才对。那接着呢，耶稣就很亲切的招呼他们说，哎，你们来吃早饭吧。但是门徒里面却没有一个人敢问说你是谁，因为他们内心知道这个人就是耶稣。我对这里很好奇耶，如果是耶稣，他们怎么会认不出来？他们没有办法从外貌辨识出这个亲切的招呼他们吃早餐的人就是主耶稣，而且这还已经是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了。为什么他们会认不出来？明明就是他们很亲近，而且他们还曾经跟耶稣在一起生活过3年呢。我真的是，如果说我们一句一句去拆解圣经的话，我会觉得喂，我原来有好多疑问。所以呢，我自己去想，然后但我不知道正不正确，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去解读。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有可能 就是说我们经常是没有办法从外在去确定我们想要追求的是什么，然后我们经常会问啊，那你想要什么，你以后想做什么，对不对？很多人就想说，哦，我不知道啊，可能是什么什么，然后就是因为我们连自己想要自己渴望的都不明确不清楚了，所以呢就算他已经到了眼前我们还是认不出来。但是其实我们内在却很清楚知道，哇，原来我一生所要追求的就是爱，去爱人以及被爱，被上帝爱，而且我希望这是一份永远承诺不会改变的，永不后悔的，很真挚的爱。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我所理解的这样啦，那我不知道大家的解读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边先结束咯。好了，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我鼓励大家，你可以准备一本本子哦，把我们曾经听到的这些内容啊，你可以做成笔记。那我相信呢，如果这对你以后你再回头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哈。我觉得很有趣，以前我跟好几位室友一起住的时候，经常我在跟他们问我问题，然后我回答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欸，你等等，我要先把它记下来哈。就让我想到那时候，觉得不知道我讲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就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哈。我希望对你们都会有帮助，因为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好的，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直到你把
就嫉妒。